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金台石教仪，那我们现在讲到了呀，四禅八定之前的修法，如何获得九住心？那我们如果得不到九住心，问题出在哪里？这里边呢有一二三四啊，分为好几条。其中我们讲到了，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性境念定慧啊，对于这个五种善根不平衡，那你这个禅定呢也得不到。所以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从佛法的宗旨来说，无论各宗各派，归根结底它是离不开戒定慧啊，为它的根本或者是为它的本体。如果说是没有定而能够开发智慧，或者说没有定能够证悟，我看我们祖师没有哪一个有这个例子。你看我们明朝的时候，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憨山德清大师，你看他这个修禅定功夫啊是很深的。他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是在人很幽静的地方，但是到了人多的地方的话，他定力就不行了。后来有个善知识告诉他，你要在这个瀑布下面很吵的地方有禅定。我们明朝四大高僧之一，这个德清大师、憨山大师的，这是公认的啊。我们四大高僧之一灵池大师呢，他主要是对净土法门《华严经》《华严宗二》这个研究的比较深透，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呢，本来就是个秀才，在社会上他家里是大富的这个家庭。也就是他在家的时候，在社会上的时候，他这个影响力啊，这个地位比较高。说出家之后呢，他这个被社会上也好，佛教界也好所公认。我们后人不能说这四位高僧大德谁的功夫高，谁的功夫浅。那总的来说呢，灵池大师他是中级出家。这个直补僧者后来呢，他是被关到牢房里面圆寂掉的。剩下的五一大师呢，他是从小出家的，23岁在金山参禅，然后呢开悟。这个德清大师、憨山大师呢，他晚晚本本。你看他的禅定功夫在他的自传里面讲得很清楚。那这样看来，我们禅宗也好啊，包括净土宗也好，密宗也好，没有哪个祖师说没有禅定我就能够成就。如果离开禅定就能成就的，那我们这个佛法里面也不会说戒定慧持三不漏学。说千变万化不离其宗，你不光修哪一种哪派，你定力如果没有的话，不可能散乱心当中就开悟的。纵然能够证悟开悟，他也是在禅定的积累之下，有这个功夫的积定铺定，一下子呢这个水到渠成，悟到某个这个情况啊，一下子开悟了。就像我们这个你比如说讲的这个定观定一样，突然这一刹啊，光亮了一下，一下子开悟了。这个也是在禅定的功夫积累之下才发生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想要得到禅定，那你五行啊要五根要平衡啊。你看， 所以这个修禅定它不单单是在方法上我们需要掌握，而且呢在心理上你要怎么样的把它保持平衡，把它要调整平衡，还有呢加上福德因缘，你得要消除各种业障，增加自己的福报，福报增加了，业障消除了，你违缘也少了。我们经常讲呢，我们能够做人也必须要福德，你想升天更加需要福德，更何况我们要了生死出三界，你说我们有福报就可以成为阿罗汉或者成为佛菩萨，可能不可能。为什么说皈依佛两座尊呢？佛就是因为福德具足完全圆满，智慧具足完全圆满，所以才能成佛的。菩萨为了自己福报圆满，所以要修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才能自尽，布施、持戒、忍辱、增进、禅定，这个都属于福报的范围。菩萨也修福，因为没有福的话，没有福报，这个成佛成不了，生死了不了，三界出不出去。我们净土中也要讲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密宗更加多了，密宗呢，听听叫我们要供养给上师，好好，这个供养那个供养，什么原因？多是培养自己的福德，都要培养福德。哎呀，是你看这个修行啊，他要求，哎呀，很多的条件具备，最后呢，水到渠成。观世帝国所需要条件，这个条件包括很多。好，我们现在呢，这大家很单纯的认为，哦，这个修行嘛就是这样的了，打破哪个地方眼睛一眯，那么就成功了，对不对？还有很多的，你看，心理的要求，生理的要求，还有这个福德，你看，这个多需要，我们前面都看了。如果修这个法，你对这个法的这个次第如果没有掌握好，若住出这个如果不上桥，你这个禅定啊多难获得。所以对这些东西呢，大家都要清楚。这个修行呢，古人已经讲的这个很清楚，他打个比喻啊，就好像这个蒲雨一样，这个网这一撒下来，抓到鱼是一个网孔，但是如果是单单一个网孔，永远抓不到鱼，是什么呢？靠众多的网啊，这个众多的网孔积起来组合起来，然后呢把鱼抓到了。我们如果把了生死当作抓鱼也是这个道理啊，不是一个方法，不是一种因缘。经书里面告诉我们，成佛不是因一缘而得成佛，是望得庄严才能成佛，说明就这个道理，它是全方面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说成佛了，大家想想看，如果在社会上你如果是一个人才，你也得要全方面发展，对不对？你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才，你如果这个才能很好，德行不好，人家也认为你这个没用的，不敢用你。你如果这个人德行很好，笨得不得，什么都不会，那人家拿你也没用。所以古人讲的德才兼备啊，那这个世界法如果想要成就，你看还得要这个条件，各种条件要具备，更何况我们是抽三界了真实，你说眼睛一眯啊，我就是这样开悟了，就这样成佛了。说这些问题呢，释迦牟尼佛在经书里边大经大论里边啊都已经开示了啊，都给我们讲了，说这里告诉我们在修行的心理上，我们要具备啊信静念定慧，这个五根要保持平衡啊。好，我们看这样的内容，你在哪种情况之下 啊，这个五根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调整？下面说，右持五根在不同阶段用法呢，都要善巧把握。我们要这个五根啊，善巧把握啊。下面说，如果在修定根的时候，这个性根力量啊很强，也是可以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修定根，我们一心一意的想把常定的这个根扎下去，功夫往下面扎下去。这个时候，如果性根力很强，也是可以。什么原因呢？我甚至相信啊，这个常定功夫，常定功得很好。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会这个更认真的修行的啊。所以下面说，因为性赖于定，就可证得常定。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对于这个五根的这个善巧的运用啊，在哪一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五根保持平衡，在哪一种情况之下呢？当那一根如果相对应的对这一根有辅助作用，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举例来啊，这个修定根的时候，这个相根力很强，可以啊。第二种情况呢，下面说，这个定根力啊本身强大也可以。这个定根跟定力这两者，它本身强大也可以。那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个一切功德实际上都是从凡夫来说的话，属性都是围绕这个定的功夫，以常定才能开发五路智慧啊。所以呢，说这个定跟定力本身强大也是可以。什么原因？一张本身的定力也可以得到正定，也得啊正定，正到常定。他这里告诉我们，在一定的范围当中，我们目的就是要修定。这个时候定根或者定力本身很强大，那这个非常好啊。我们依这个定根定力的本身力量啊，让自己获得常定的功德。所以这个是一定的范围啊，这个是在修定的时候。下面说，如果在修观照的时候呢，慧力强大也可以。我们在修观照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支撑力量就靠内在的智慧，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观察这个外在的东西，就没办法了解事的真相。我们说这个烦恼靠什么来消除啊？烦恼是靠这个观照的力量来穿透。这个观照的力量，它之所以能够穿透烦恼，它这个支撑力是什么的？那就靠智慧。所以这个慧力很强大的时候也可以。那指的是在哪种情况之下呢？是在修观照的时候。我们有智慧才能够穿透烦恼，才能够了解事物的真相。所以下面说，因为这个慧力强大呀，可以让我们获得通达无常，通达苦空，通达无我等法。你看，我们现在从学了藏教的苦谛之后，我们一直说呀，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是不是已经通达了？没有通达。好，我们如果真正通达了这个无常苦空无我，那就获得了这个四谛的苦谛。我们凡夫现在呀，是有苦而无谛。罗汉呢，他是有苦有谛。我们凡夫呢是有苦而无谛。什么意思呀？我们知道是苦，但是不一定认为这个是真实的。我们内心当中没有人可与心。哎呀，这个烦恼来的痛苦的时候，哎呀，这是苦啊，好了，都忘记掉。所以我们这个对苦的这种真正的证悟呢，还是没有的，是有苦而无谛。谛什么意思啊？真实的意思，它不会改变。但是我们要证得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境界，那必须通过这个智慧。因为大家呢，这个刚开始学习佛法，也没有认真去修。那根据我自己的这个体会呀，我过去在20多岁的时候，那在修苦地的时候，我上次好像也讲过了，人的早上上午早上饭吃的时候，你一打坐一观修观苦的时候，就马上能够观想到中午跟晚上的苦，这个境界可以推的。但是大家没有这个经验的，跟你讲啊，大家体会不深的，这个没办法体悟的。所以佛教里面经常大比喻，如人饮水，暖暖自知。冷暖自知啊，这个要靠自己证悟，靠自己修的时候呢，你才会有这个感觉，你才会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当然我并不是说证得这个苦地，我只是对苦的那种感受，稍微修行的时候，我从早上就可以观想到，就是从早上这个身心，我可以感受中午跟晚上的那种苦受，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那当时还没证得，如果证得那不得了，我是罗汉了啊！但是我们这个没有证得，所以我们凡夫只是有苦而无谛。所以真的想要证到这个境界呢，那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智慧呀、去贯穿，才能够获得。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是禅定和智慧，定根慧根或者定力慧根慧力，定慧两根均等，保持平衡，那这样呢就可以获得禅定。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你单单禅定的根啊，这个虽然增加了，如果没有这个慧力，那你这个禅定虽然得到了，那很难开发佛性。如果单单慧力增加了，如果这个禅定功夫不够，那你的这个佛性智慧也很难开发得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必须是定慧二根均等，那这个时候获得禅定的，那是真正的。我们这个禅定啊，也分为四经禅定、初四经禅定、初四经上上禅定。你看，如果这个禅定分类来说，有入禅定、无入禅定、也有入、也无入禅定、非有入、非无入禅定，那是跟中禅定不一样。说这里说的，如果定慧二根均等呢，那就获得真正的初世界禅定。我们这个世俗的禅定都是平与冰的。下面说，在五根当中，只有量力强，对于其他四根都可以。这是量根，这是量力。这个念根跟念力，这个念是不妄力，这个我们 的这个心念呢，一直在相续关注灌注啊。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这个念力很强大的时候呢，对其他四根啊多有保护的作用。你看下面说，有念根可以保护，由于性根、静根、慧根的倾向于调举而进于调举，以及由于定根的倾向于带入的经，那我们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念刚才讲的是灌注的意思，意念不忘的意思。你看我们如果信心忘记掉了，有念力的摄持，我们信心就不会去，不会这个丢失掉。这个静根呢，如果忘记掉了，我们就会懈怠懒惰呀。有意念坚持让我们自己精进，那就不会放逸懈怠。这个慧根多了呢，这里说的倾向于调举而信于调举，我们这个智慧是分别作用的，那你分别太多的话就会上当。所以这些有念根的保护的人，那就不会呀、去常乱了，信于啊，信于调举当中。那这个定根时间过长了呢，带多了，什么原因呢？他一直在修定，这个打坐啊，在定当中很舒服，得到禅定之后，全身轻松，很舒服。那落定之后，他就不想出来了。所以啊，禅定它会引起懈怠。那不是说这个 一落定很舒服那就可以了呀，干嘛要出定啊？如果一直在定当中贪着这个定的那种境界，不得定当中起观照，我们虽然打坐坐下来可以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不出来，始终还是反复三界出不来。因为我们这个定啊，它只是种工具，它的目的是这个激发无漏智慧的，只有无漏智慧才能够消灭我们内在的烦恼和罪业。所以单用禅定不行，所以如果只证到禅定之后，在你觉得自己落定了之后很舒服，不想出来，所以呢，这个引起怠惰呀。说这里告诉我们，以及由于定根的倾向于怠惰心，所以佛说呢，念能应用于一切。何以故？为什么呢？心常以念为一致，我们这个内心当中啊，经常是依靠于念力，那这个修行啊就容易成功了。什么原因呢？一念所缚其心转，我们这个修行怎样要防止自己这个去恶修善？这里告诉我们，一念所缚他的心转。这个如果恶心起来了，有念力的灌注呢，就不让它起来。这个念里面那就包含了正知的啊。如果这个善心起来呢，我们灌注这个善念呢增长，或者在禅定过程当中，我有念力的这个专注呢，这个心就不会散了，不会跑掉。所以念呢，守护心中，以及无念则不能彻力压抑制于心。这个念呢，我们这个守护的正念，所以能够彻底自己，不要忘记掉的，一直要修下去。有念力呢，可以这个抑制散乱的心，告诉他，告诉自己，心不要跑掉。好了，我们在这段内容里边啊，告诉我们对于这个五根怎样的善巧。这里告诉我们定觉之升起有十朵方法， 现在所讲的第三种方法，周更平等而行道。性境验定会这个无用力量呢，要平均，要平衡。那这两段呢，也告诉了我们，如果不平衡，性根强，其他力的弱，会怎么样？如果这一根弱，那根强，会怎么样？这个多做了呀，这个详细的说明啊。第二，反过来呢，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如果这两根是相对应的，那如果这一根特别强，那也没关系。说这些都需要修订的过程当中，我们善巧的把握，善巧的掌握好。好了，这个是第三种方法。那接下来呢，第四种方法，下面说，当彻立于心之时，即彻立于心。这个是标题啊。我们应当要彻立自己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啊，马上彻立自己。那是怎么回事呢？下面说，即指修行者精进心极少，心昏沉的时候，就不应修习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的三知法。如果越是清安，越是禅定，越是心里面舍掉一切，那我们这个精进心啊，就会更少，昏沉心就更重。说这个时候啊，当彻底心的时候就应该彻底。那应该彻底，如何彻底自己呢？这个时候应修啊，应修习择法觉知、习觉知、精进觉知的三知法，以这样呢对治啊这个怠惰增长。这里给我们指出来的，当彻底于心的时候，即彻底于心；懈怠昏沉来的时候，我们要修啊，择法觉知、习觉知、精进觉知。那这个择法觉知，那具体的怎么修呢？下面说，怎样升起择法觉知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诸比丘。有善法、不善法、劣法、圣法等等，要对这些法如理作意。那我们这句话什么意思？首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法里面呢，有的是善法，可以让我们这个升到天上。生到人道，乃至生成身为这个罗汉、圆觉、菩萨的功德，这个善法。这个不善法呢，还是恶法了啊？比如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等，那是不恶法，这个不善法。这个劣法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修行啊，他这个用这个。很笨的一种方法，这个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很辛苦，很慢。那相对来说，我们通教就圣法，藏教就是劣法。好，那藏教呢是一个法一个法上修上去的，通教呢它是一下子超越的，不需要这个一下子这个不需要把一个一个的修。我们这个藏教是修空的时候。它是修的息空啊，通教不需要息空，它体空就行。什么叫这个息空呢？就是藏教的人修行，他要证到空的道理呢。首先就我们经常所讲的，要观这个身体是四大五蕴组合的，一个一个的分下来， 最后发现自己没有，才证得空。这个叫做虚空。通的人呢，他修行不需要在眼睛一眯，光想知道这个本是实打不实，他知道因缘和合的，马上就能证悟空，这是体空，身体一下子能体会到啊。这个相当于呢，怎么回事呢？就像学手艺一样，比较聪明的这个学生，这个理论上一讲，他马上就掌握了，马上就明白了。那比较笨的学生呢，把这个模型拿过来，一个一个的拆掉给他看，他才明白哦，这个结构是怎么。那这个就是列法正法，正教相当于列法，通教相当于正法。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法有上法不上法、列法正法要如理作意。你要对这些东西呢，你首先要根据规定来对它呢进行分析，这叫如理作意。这样如理作意啊，根据规定正确方法对它分析，这个就是让我们呐、还没有升起的责罚觉知升起的原因，或者是已经升起的责罚呀，令它增长广大，最终呢，这个能够修习而自己圆满。这句话大家听了之后啊，可能还会细节不懂，责罚觉知到底怎么修？也就是首先啊，你要对一切法做个分析，哪个好的，哪个不好的。你这样明白了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昏沉散乱是不好的，啊，这个清明清净那可是好的。那我们这个人呢、如果是昏沉散乱不好的，给我们带来就哪些的这个过患？清净清明给我们带来有哪些的功德？这些我们如果很清楚，我们在昏沉的时候啊，马上就知道了，哦，这个是不好的，这个责罚觉知这样的事情。我们凡夫多希望好的，当然不希望不好的。那为什么我们实际情况多希望不好的，反而不喜欢好的呢？就缺少责罚觉知。我们把这个世俗的东西不好的当作好的了，哦，你看这个明明这个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了一辈子，是最后是我们一无所有的，但是我们不单是今生今世拼了老命去贪这个东西，而且生生世世去贪这个东西，放不下啊，在这个粪仓啊，去这个盯着打大粪一样，干了又飞回来，干了又飞回来，这个就是凡夫。然后这个界定慧的功德，出世界的功德，它的的确确会可以让我们这个超越生老病死，超越六道轮回，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我不喜欢啊，我不要，给你了还不要，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里缺少这个责罚觉知，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你要责罚觉知升起，所以你要搞清楚哪些是上法，哪些不上法，哪些是劣法，哪些是正法，你要搞清楚。搞清楚了之后，你这个责罚呀，你选择这个法门，选择哪些东西你才能正确。我们这个生生世世以来呀，就对这个世界法呢，一直被迷惑了，一直认为这个好的。所以呢，就像粪仓一样，赶了又回来，赶开了又回来。好，你看我们凡夫就这样，生生世世为这个东西。哎呀，所以说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这个责罚觉知是怎样的啊？如果这样给如理作意呢，这个根据这个正确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我们就知道了哪些是好的，哪些不好的。但是呢，我们生生世世这个烦恼习气啊太强烈了，啊，一种习惯性的，我们就认为这个是好的，或者认为这个是不好的，所以 这个佛经上啊，说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知境呢、啊，都是颠倒的，把不好的做好的，把好的呢当做不好的，把我们的这个凡夫，我们这个思想颠倒。好，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择法觉知是怎样升起。下面说，复有七法为择法觉知的升起。那这里告诉我们，你说哪些好的，哪些不好的，哪些差的，哪些特别好的，你单凭自己想，这个还没有用。单凭啊，自己在脑筋想来想去没有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一样，这个杯子到这个杯子里面，这个杯子到这杯子，你倒来倒去只有这么一点水。所以我们若凭自己大脑在修择法觉知的时候，你自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大家明白了没有啊？想来想去还是做自己的东西，左脑倒给右脑，右脑倒给左脑，倒来倒去自己的东西。所以你不管这个思怎么思维，我们的认识就没办法提高，因为我们自己不给自己框架里边倒来倒去没用的呀。你想这个杯子的水要多起来，怎样把外边水要多加进去，加进去了这个水才会多起来。用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是告诉我们的，为择法觉知的身体呢有几种。第一，多询多问，你要咨询别人啊，你要请教别人啊，那这就是学习的时候，这个就是学习的意思。我们想要这个真正增加自己的这个智慧，择法智慧啊，辨别智慧，你还要多学多问。有时候多学多问还救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得起来，好像我讲过的啊。有一个人呢，这个很好学，碰到什么事情呢，他有个习惯，都想问问。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面走的时候呢，突然被一个鬼啊抓到了。这个鬼，这个山林吃销旺粮啊，这个鬼神。他抓到了之后呢，这个鬼啊就把他驮在这个背后，一直往这个深山老林里面走。这个走着走着，这个人好奇心升起来了，他觉得奇怪，这个鬼怎么背上白白的，这个不是胸口怎么白白的，背上黑乎乎的，他觉得很奇怪。这个鬼可能没穿衣服啊，他这个看到了之后呢，因为他这个平时就有好学好问的习惯，他就问这个鬼：哎呦老兄啊，他说你不要着急，反正我给你抓到了，你这边跑拼命跑干嘛呀？我问你，他说你现在这个背上怎么黑乎乎的，这个胸口怎么这么白？这个鬼呢，你这个人，他说这个被我抓到了，这个马上这个死到临头了，还这话这么多。他说我告诉你啊，他说我们这个一般这个当这个吃为忘粮啊，当鬼怪都要害怕呢太阳，怕光。所以我们这个走路的时候呢，都是这个背朝太阳，这个胸口朝下，就不敢啊给太阳晒啊。这关在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去了，怕光。啊，这个人听了之后呢，就记在心里啊。然后这个鬼走着呢，走到这个森林旁边啊，这个那边太阳遮不住的地方呢，这个人在鬼的这个背上猛的一推，就把这个推把鬼呢这个推到森林里边，自己呢放在这个太阳外面去了。然后这个鬼呀、啊、他就不敢出来啊、哦、再跑，就是这个逃了一命。你看有智慧的人呢，可以呀、啊、救自己的生命。当然这样的故事你管他真实也好不真实也好，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学习就是好的。这个的确你看有智慧的人跟病笨的人不一样。这个我这个不要说人是这样，这个畜生也是一样。那这个我呢虽然出家了啊，我在这个涌泉寺的这个斋堂里面啊，这个门一开，这个麻雀就飞进来。我想想的话，这个冬天也很冷，我就拿麻雀开玩笑，我把这个门窗都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呢，我不直接追它， 我这正在旁边喝，在这赶马厩，这个马厩呢有两种，如果聪明的马厩呢，他你跑你赶他一下，他就飞一下，在那里休息，因为灾场也很大呀，啊、哦，你若不赶，他也站在那里看着你。这个这样的马雀呢，你就是抓一个人就根本没办法抓到它。如果是笨的马雀呢，哦哟，它怎么回事呢？你赶它一下，它这个紧张的不得了，呼呼呼呼一直在飞，停不下来。然后呢，我看它停下来就赶它一下，停下来就赶它一下。这个马雀飞不动的时候呢，轻轻一抓就抓到了。所以说这个马雀也有聪明的，有笨的，你看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说呀，你这个多咨询，这个多学习，你有智慧的，有智慧的呢，你看，碰到任何一个事情，你就会镇定，就不害怕，啊，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这个一碰到什么事情，哎呦，这个慌张的不得了。我们平时这个形容所讲的胸有成竹，你心里面有东西的，碰到任何一个事情，你自然不害怕，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修行，我们也是这个道理。你想要这个增加自己的这个智慧，有辨别能力啊，你必须要多询问，这是第一种，啊。第二呢是清洁事物。那为什么要清洁事物呢？如果这个东西很脏，那个东西很脏，就好像这个明镜上面铺了茫茫的灰尘，暗淡无光，那你还能照东西吗？我们人也是一样啊，如果这里很脏，那里很脏，到处这心里比稀里糊涂，看到这个东西就先冒火了。所以啊，这个心理病啊就会乱掉了，你禅定也能得到。所以啊，这个叫清洁事物，我们住的地方、衣服、环境都要搞得很清楚，都要搞得很清洁。你看大家不管到别人家里做客人，做客也一样，或者你到某个地方也一样，你都看到那个地方很干净，大家看看是不是心里一下子就觉得很舒服，对不对？如果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哎呀，这个看起来呢，就你心里就烦起来了。你心里很舒服很安定啊，你这个场地就容易得到了。第二，清洁事，这个清洁事物包括很多，我下面好像有讲到的，哪一只细节呢？理发、剪指甲、刷牙，这个这些地方都是这个清洁事物的范围。第三，诸根平等的行道。那我们刚才刚刚讲过，这个我们要身体责罚觉知，性净量定慧，这个诸根啊，这个都要平等。第四，远离恶慧的人。大家注意了，这个人并不是没有智慧，有智慧，但是呢，他的这个观点有问题。那个有的人这个脑筋很好啊，一转，把你这个活的说成死的，死的说成活的，这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对，但是你就是讲不过他。这情况有没有？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啊，就被人家讲的天花乱坠，以为这是对的，就给他迷进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远离恶慧的人。第五，清净有智慧的人。这个有智慧的人，他告诉我们如何修学，我们这个获得正确的方法，那我们这个禅定就容易修上去。如果是 这个有懊悔的人呢，那你本来就修不成功了，他然后告诉你，哎呀，修什么修啊，唱歌跳舞喝酒吃的多好啊，你这个打坐眯着那个眼睛，也不知道有没有福报，不，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因果，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了生死，不知道有没有出世界法，你本来这个修行修不上去，你被他一讲，这个心里边更加乱掉，更加就不修学了。所以我们要远离啊恶慧的人啊，亲近有智慧的人。第六，观察学习讲解五蕴色处十八界四谛色因缘及缘起空的经典。你看，这里还是叫我们学习。我们观察什么呢？观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谛色因缘缘起空。学习什么呢？学习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谛。讲解什么呢？这个讲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谛啊，这个观察学习讲解多是理观者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谛色因缘。这个五蕴是什么？大家知道吧？知道的，我们站起来讲一下看看。啊，起来，起来，站起来讲讲。我们刚才这位同学报的五蕴是色、声、香、味、触、法六个类呀、啊，这是五蕴呐、啊，你看。啊。银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啊，也六根呀、啊。哎，对了，现在对了，色素相也是。这个我们容易会记错掉的啊、哦，哎，容易会记错掉的。这个五蕴跟这个六根，因为第一个都是色开始的，色声香味触法也是色开始的。色素相形是也是这开始的，所以我们容易会搞混掉。那这五种东西为什么成为蕴呢？蕴是什么意思呀？所以啊，你看我们这个名词明显知道了，大家要掌握这个整个的意思，你要搞清楚。这个是讲解，我们还得要会讲，还得要理解啊、哦。这个运呢，在古义当中成为音，成为五音，然后心意呢成为五运。这个顾名思义啊，你看这个运呢、啊、这个草字头的啊，盖住了，就是我们的清净的佛性或者是清净的智慧被什么东西盖住了呀？就被我们的色素想行识被这个五种东西呀、啊、盖住了。盖住了之后，这个智慧显现不出来，所以成为蕴，或者成为五阴，五阴也是一样，会成为阴呢、啊。太阳给云遮住了之后呢，就变成阴了，阴天了。这个表示呢，我们的清净的这个佛性啊，就被这个五种阴遮住了，所以这个显示不出来。你看，我们要照破五蕴皆空，心经里边有的吧？我们这个生死了不了，也是因为这个五蕴。这个五蕴，这个色蕴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吧？五蕴当中第一个色蕴，色蕴是的什么呀？啊，我现在刚刚说色蕴，单单一个色蕴， 色蕴就是指的四大，这个身体物质的这一部分就是色蕴。素相形式呢，就是精神的部分，分为四类啊，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印象，我们的心理变化，我们的认识，这个素相，这个素相形式四蕴。精神分为四大类，这个色蕴呢，就把地水火风四大呢合并成为色蕴。一个色蕴就包括了地水火风四大啊，那由四大跟四蕴呢组合了我们这个身体。好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本性，不生不灭的本能，就被这个五蕴呐、四大跟四蕴呐，给它绑住了。所以我们这个生死轮回，自己智慧本有的智慧，不生不灭的功能就没有掉，消失掉。你看，我们就刚才所讲的，我们凡夫把不好的认为是好的，把好的认为不好的，你谁不认为这个身体是好的？恰恰我们这个身体就障碍了我们本有的生命不生不死的那个本体。我们不生不死的本体呢，就被这个无蕴这个遮盖了之后呢，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本性，反而呢就这个颠倒错误的反过来呢，认这个东西是自己的，它是这样。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就被这个身体所欺骗，这个轮回来轮回去一直就出不来，好，是这个原因。这里告诉我们，你如果想要责罚觉知的身体，你要观察这个五蕴的道理，你要学习五蕴的道理，你要这个讲解分析五蕴的道理。你看，你如果对五蕴如果是完全搞得很清楚了，哎呦，你就知道了，你对自己身体啊就不会那么执着，身体不执着，你这个心马上就安定下来了，心安定下来之后，跟禅定智慧很快就相应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有的人说啊，我听声是胆小的，我听声呢，我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弱，毛病出在哪里？大家明白吧？毛病就出在我只这个烦恼太强了，因为你深深的认为这个身体是我自己的，很害怕丢掉，很害怕会失掉失去，所以别人如果稍微讲我一下，为了这个保护自己，你开始愤怒了，或者呢，别人打刺激我一下，我承受不了了。你为什么会愤怒或者承受不了或者这个悲伤呢？因为你觉得这个身体是我的，我被欺负了啊、哦，我被侵犯了。如果说是张三，我是李四，张三在这里，大家都在骂张三，大家都骂李四，我是张三，对方是李，我是我是这个李四，人家是张三，大家如果多骂张三，说张三怎么好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你说我当个李四，我心里会不会难受？不会难受，对不对？因为这个你觉得是人家跟我无关啊，所以你就不难受的了。如果你认为大家都针对我，说这个李四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你就发火了。什么原因？因为你认为这个是我呀，所以你就心里就难受了。所以我们这个凡夫现在出现问题也就这个道理，你胆子怕胆子小，因为你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你生怕这个身体你会受到了这个打击，你要保护这个身体，所以你会害怕。我们如果五蕴的道理你去分析，哎呀，这个身体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只不过这个父母亲借我们用一下的，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那你就不心疼了。就像这个租房子一样，这个房子你住的这个房子啊，这个 反正是租过来的，就是打来破掉一个洞你也不心疼，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房子自己造的，哎呦，人家敲掉了一个破了一个洞啊，你心里很疼，哎呀，我这个是我的敲不掉了，租人家的你就不心疼。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就这样，你如果去观这个五蕴非我，这个时候你对自己我执这种情绪啊，你就会慢慢就断掉了。你这种承受能力很差的呢，你的这个承受能力慢慢就强大了。你如果是害怕的呢，你慢慢就不害怕了。你知道这个身体只不过呢，这个暂时的借来用下而已，几十年之后要还给人家的。或者纵然是这个身体这个煮掉了之后，我第二辈还有个身体来的。所以这里啊，我们这个佛法里边告诉我们这个无蕴的这个道理，叫我们去分析，你要去了解。但是这个佛教叫我们去了解的，那并不是叫我们这个消极，反而是更积极的。你知道这个身体是暂时合合的，你要利用这个身体让自己的生命当中得到更多的功德的利益。因为这个身体暂时合合的，几十年过来之后，你如果不利用的话也白白浪费掉了。还有可能如果为了这个身体去造罪造业，我们还可能帮我们送到地狱里面去了。我们这样分析，这样去了解，就知道了我们会利用这个身体愿意好好的休息，愿意好好的做事情做功德，我们不会啊这个浪费自己的生命，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然后没有这个五蕴的这个理解，我们时时的执着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实际情况我们知道，你不管怎么执着，不管怎么保护，不管怎么爱惜，这个身体总是一天一天的去向衰残老病，最终死亡。那个时候我就很痛苦，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呀，你舍不得呀，但舍不得也没办法呀，一天天时间过了，生命一天的紧短，最终保不住。所以在这个现实当中，我们的这个贪着心越重啊，我们的将来老了之后呢，痛苦就越深。好，所以你如果我们如果去观察学习缠结这个五蕴呢，哎呀，你这个根本就不会执着了，一放下来马上就放下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你要修禅定，这个感觉自己不要去胡思乱想，为什么叫我们心修苦空无常无我，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你这个观想苦空无常知道了之后，世界法一放下来就马上放下来，一提起来就马上提起来。本来我们是为了利益一些众生，有什么好贪的，不会的。所以我们在现实社会当中，亏了本不会患得患失，如果赚了很多，我们也不会呀，这个太高兴啊。这个我们是为了这个利益更多众生而去努力的，那这样想的人，你看这个心就很平静，我们就不会呀为这个世俗的东西苦恼。你这个禅定啊，我就得到，所以叫我们要学习五蕴。那这个十二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的同学举手，十二处是什么呀？五蕴大家知道的，十二处是什么？知道一点点也可以讲哦，不要说全部都知道。啊，色声香味触法，哎，再加上音而变声音，那对的没错。这个色触呢，那就是六根和六尘。刚才六根呢，音而变成声音。这个六尘呢，刚才说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两者合起来称之为色触。这个色触啊，又称为色落。为什么称为色落呢？这个六尘它能够进入六根，有起这个作用。你看我们这个色尘它能够引入我们的眼根，我们眼根对色尘啊就起个分析作用。 那这个色触呢，从修学禅定来说，我们所观想的地方把它分为啊色触这个地方，就是眼根分为一处啊，耳根分为一处，或者说是这个色尘分为一处，声尘分为一处，所以这个合起来成色触。那这个色触是怎么回事呢？就把这个刚才所讲的五蕴当中的色蕴啊，再一把它详细分开来，那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啊。如果在自己内身来说，那就是眼耳鼻舌身，那就是这个呀，多色分分啊。然后呢，把这个受想行识，把这个五蕴呢，五蕴当中的四蕴，把它合并一个一根。合并为一个一根。那如果说这个色触的话呢，等于就是把这个五蕴当中的色蕴啊分为十一个，把五蕴当中的这个受想行识呢合并为一个成一根。如果详细分的话呢，称之为这个我们说这个色法有十一个瓣，称为这个法落一分。什么叫法落一分？就是法尘当中有一份是属于物质的，有一份就是半分属于物质的，半分属于是这个精神的。好，所以这个色处啊，等于就是这个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简单的如果把这个色法分为地水火风，大家对色法呢可能会执着，没有办法破除，所以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色尘啊详细的分开来，外在的东西有多少啊，有色声香味触法，内在的东西有眼耳鼻舌身，有这个五根啊，外边有六尘，合起来呢有十一个种色法，就是把色法开开来，把这个精神这一块呢把合拢了啊。这个就是针对不同的根基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啊这个明白如何去观想这个色法是空啊。下面呢十八戒，这个十八戒呢大家也知道了啊，六根六尘还有怎么样啊，六识，对，六识。那这六根六尘六识呢，六根前面的这个五根啊属于色法啊，这个六尘这个前面的五尘属于色法，后面的这个意尘或者法尘啊，它一半一部分它属于色法。这个然后呢六识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都属于精神的。如果说十八戒，那等于就是把五蕴当中的无论色法也好，心法也好，就是物质也好，精神也好，多把它详细的分开来，就成为十八戒。那无蕴也好，色触也好，十八戒也好，大家现在明白了吧？ 只在做一个东西，只不过有开合的不同而已。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对同样一个东西，一会儿说它是五蕴，一会儿说它是十二处，一会儿又说它是十八界呢？什么原因啊？那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针对不同的根基的人们，给他讲解不同的法。有的人根基比较利的，释迦牟尼佛讲个五蕴，他就知道一光想，马上就能够照进无蕴皆空。好好，那有的人呢，这个迷色比较重，迷心比较轻，那怎么办？所以把这个色法呢，把它广泛的开开来告诉大家。他因为对这个迷心对精神这一类他迷得不重，所以呢稍稍带过就行了，他这个一光修色处他也能开悟了。那有的人呢，对物质又很迷惑，对精神又很执着，这两者都很严重，那怎么办？释迦牟尼佛广开色法心法，讲的十八界。那这个就是这个针对呀、不同的根基，所以讲出不同的法，那这是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呢，根基利的讲个五蕴，中等根基十二处，下的根基十八界。还有呢，有的人喜欢这个略讲，讲个五蕴；有的人喜欢广讲，讲个十八界；有的人喜欢中讲，中等的就行了，十二处。你看啊，我们这个凡夫根基不一样，我们听经闻法也是一样。有的人喜欢呢，大概的意思，这部经书讲什么内容，一讲他就可以了，他觉得这样可以了，不需要这一点一点分析，很麻烦。这个有的人呢，哎呀，这个讲经啊，你要讲的越详细越好，他听得很舒服，他觉得这个分析的很细致，觉得很有道理。那有的人呢，觉得太多，那太麻烦，太少又不好理解，处中而处。释迦牟尼佛当时讲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也是这个道理，也是这个原因。他针对不同根基啊，这个讲解不同的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这个四谛呢，我们刚刚也学过了啊。这个十二因缘呢，我们上前面呢应该是大概的介绍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无体心观的时候呢，这好像也讲到了一点点。无体心观、因缘观呢，因缘观呢就是观十二因缘。我们前面好像也分析过了啊，几缘起空等，缘起空的经典。这个缘起空啊，就是我们世间一切法的存在，它不是独立的，它不是单独的，它多是靠互相的这个调境啊，这个促合在一起才能够升起，这个就是缘起。缘就是条件，起就是起来。我们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它不是单独的，它都是靠各个条件组合在一起才生起来的。那既然我们这个世界法当中没有一法是单独是孤立的，都是靠众多的法合起来才有这个事物的出现，所以它这个事物的这个出现的事物的这个本体，它没有真实的，所以称为缘即空。这缘即空是这个意思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想要这个得到禅定呢，我们要增强这个得法觉知啊。我们想要这个增强得法觉知呢，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要观察学习这个讲解。五蕴处、地会啊、地缘这些内容的经典，我们要学习这些经典。那这里只是把名词名报出来，它 要求我们啊要学习这些经典，因为你把这些经典里边专门介绍五蕴十二度十八界四谛十二因缘内容的，你看到了之后你就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真相，明白了宇宙的真实地，我们这个心里边啊就不会被说迷惑，你心一提起来提起来一放就放下来，不会再执着啊。所以这里叫我们呢要学习这个经典。第七，专注于慧根或择法觉知上。这个专注于慧根，我们要培养自己这个智慧啊，一直就偏重于培养这个智慧，让自己的根啊慢慢扎下来。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也是一项学习来的。你要培养自己这方面，培养自己学习的兴趣。大家知道，这个世俗当中，我们人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各种爱好不是凭空而来的，各种爱好不是天生的，大家知道吧？多是靠自己培养出来的。那有的人说，这个孩子生下来不是特别喜欢某个东西吗？对，也不是天生的，虽然不是这一生培养出来，而是上辈子培养出来的。我们佛教的三大真理之一，说一切法是无常的。既然一切法都是变动，是无常的，所以我们的兴趣呢，也可以变动的。好的兴趣也是靠你培养出来的，不好的兴趣也是培养出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我们要当心的主人，不要当心的奴隶。好，这个坏的习气起来了，我们不能随着它，你要把它拉回来。好的习气过来了，我们要培养它，让它继续增长。我们要把自己的习气掌握在自己的心里面，你不能随着习气去。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应该要当心的主人，不要当心的奴隶。说了这些东西啊，我们自己没有去这个真正的打坐修行过呢，你觉得自己的心就一个了，哪有两个心的？实际上我们的习气跟心是两码事情的。你若一旦静下来之后，你就看到自己的心在留住啊，看到自己的意识啊在跑，很有意思。你看到意识有时候这样想，有时候那样想，就像这个幻灯片一样变来变去。你如果注意，你如果真的有功夫去打坐啊，你马上就感觉到。我们平时这个实实在在来说，因为没有修行，对自己的心啊完全是陌生的，所以呢你觉得我的习气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我的习气，那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去打坐你就明白了啊，心很静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这里说叫我们专注于慧根，你要把自己这个学习啊，这个兴趣啊等等，你要把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培养出来，偏重于这个学习，让自己的这个智慧根啊往下面炸啊，这个奇迹靠自己培养。那我们最简单的大家知道，这个平时这个初音还没有初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意图，然后听听这个出在出在出在出在出时间长了，好了，这个兴趣就培养出来，硬度就上来了，不出就很难出啊。做完任何一个事情，不管好的习惯性不好的习惯啊，多是出自于我们内心，多是自己把它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一样啊，你要把自己好的这个习气要培养出来，这个不想来的不想听课的懈怠懒惰的，你要告诉自己一定要学习，一定要这个打坐啊。那你如果一直告诉自己这个就是量力，告诉自己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哎呀，你学习你觉得感觉这个落门了之后啊，那你不想学习就很难受。你说这个社会上啊，有的这个孩子他有这个习惯性，他就喜欢看书去学习啊，有的人就喜欢懒惰， 那说明的道理完全都是靠自己培养出来的。我这里告诉你，专注于慧根，或者是择法觉知上。这个择法觉知，择法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让我们啊，对于哪些是上法，哪些不上法，哪些劣法，哪个胜法，你要如理作意，你要去分析它。所以呢，专注于慧根或者是择法觉知上，这等于就是或者专注于慧根，或者专注于择法觉知上，那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择法觉知你应该怎么修。现在呢，我们这个择法觉知啊，一个呢，总的来说呢，叫我们要上法不上法，劣法正法要努力作意啊。那第二呢，我们这个择法觉升起啊，要多询问清洁事物，诸公平等行道，乃至于第七，专注于慧根或者专注于择法觉之上。那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啊，你如果这个禅定得不到啊，不懈怠升起的时候，我们要修择法觉之啊。这里说当彻离于心啊，就彻离于心。如何彻离于心呢？那就是要修择法觉知、细觉知、清净觉知。择法觉知、修法交往的，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修行，它不是闭着眼睛的，它有很多的条件做在一起。好了，第二呢是这个精进觉知升起的方法。我们不说要这个要修这个七执法，这个择法觉知、七觉知啊。精进觉知，我们现在这里呢要修精进觉知怎么升起。释迦牟尼佛所行告诉我们说，诸比丘对于精进法的升起，出离于懒惰，骂不于速胜处等法的如理作意，此事是未生的精进觉知升起的原因，或已生的精进觉知令其增长广大，修习而至于圆满。这个首先告诉我们，这个总的性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告诉那些比丘，他说我们对于这个精进法的这个升起啊，如何升起？对于这个懒惰如何处理？所以这里说的，对于精进法的升起，对于处理于对懒惰法的处理于懒惰，如何主将于殊胜处，这些法的如理作意，我们要对这些法，我们要去思维，如理分析作意。你看，我们这个。不是说这个精进啊一下子精进起来的，你看也要继续分析，要让自己如何让自己能够升起精进，如何让自己要去这个出离离开呀、啊、这个懒惰啊，走向于最速成的地方，得到最速成的方这个法的境界，这样我们要努力注意。那我们从这一段分析，大家就很明白的。你看，我们这个修个禅定呐、啊，你如果是粗心大意，能不能修得起来？我们这样一分析就知道了，这个心很细很细，你才会发现自己错在哪里，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好，我们前面所讲的呢是。择法觉知要通过七种方法，你看七种方法多生七修的。那这里告诉我们精进觉知你要怎么升起啊？首先告诉我们要如理思维，你看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细致的东西，非常细致的内容。我们心如果很粗糙，那我们这个或者很懒惰，你这个禅定先得到啊，就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是告诉我们呐、啊，这个精进觉知的这个升起呀、啊，总共有十一种， 这个十一种的情命已经说过，已经说过啊，说了这里不重复。这个情命啊，我们讲到这个念境，这五根五力里边啊，都讲到了要静根，要静力。好了，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到了啊、哦，对于这个常定这个法如何能够升起，这里告诉我们要平衡五根。这第三种法是平衡五根，第四种法呢，当彻离的时候你要彻离。所谓的当彻离哦，我们要彻离哪些东西呢？要七觉知当中，我们要彻离于得法觉知、精进觉知、习觉知的内容等等。然后告诉我们，得法觉知你要怎么彻离、怎么修，精进觉知你应该怎么修，那这个都是一环扣一环，最终找出来你得不到禅定的原因在哪里。你把这些改变掉了，你这个禅定啊很快就上来了。说这个佛法你看这么细致的东西，哪是我们这个粗心大意的随便一看啊，眼睛一眯说哦在禅定了，你看能不能在禅定，能不能在禅定，你看哦，说这里边大有问题的。好了，我们时间到了，下课。